今天我想从《使徒行传》第九章跟大家分享呼召与呼召的回应，回应呼召。我觉得呼召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最需要确认的一个行动。可能我们觉得呼召离我们很远，哎呀，呼召嘛，都是传道人蒙呼召，我们不是蒙呼召，我们没关。实际上，呼召跟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都是呼召的回应，都是呼召的结果。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我去宣教，也都是呼召的回应，都是呼召的结果。今天我要从《使徒行传》第九章与大家分享扫罗的呼召经历。扫罗的呼召经历，扫罗就是保罗，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使徒保罗，写了大部分的新约书信，也建立了初代的使徒教会，是福音向外邦人传扬不可缺少的一个关键的人物。那么扫罗是如何回应呼召，后来成为保罗的呢？答案就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的蒙召经历。大家有多少人最近啊听过《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的蒙召经历吗？最近听过啊，感谢神，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跟回应。我的信息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呼召与呼召的回应，这是这一堂要讲的。我要与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从22章呼召与呼召的持守，持守呼召。扫罗的呼召与回应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当时对神非常非常的委身，他持守律法，他要维护律法。所以当基督徒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扫罗绝对不能接受，也一定不相信。他认为这样的宣告是对神的亵渎，所以扫罗丧心病狂地来迫害基督徒。当时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遭到极大的逼迫迫害，所以他们纷纷逃避到外面的城乡去，在外面的会堂里面来宣告，来传福音。就是这样的话，扫罗也不放过他们，他从大祭司得了权柄，要到各个堂会里面把逃亡在外面的基督徒都抓回来，抓到耶路撒冷来审判，逼着他们否认他们所宣告的信仰。那有一次，扫罗就得了大祭司的权柄，带着一帮人去大马士革去抓那些逃亡在外的犹太基督徒，当时第一代都是犹太基督徒。他要把这些逃亡在外的犹太基督徒抓回到耶路撒冷审判。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从这里开始。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9章3到6节。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将近城里的时候，突然天上发光，正午啊，就是中午的时候，天上所发的光比太阳还大，这道大光突然把他击倒在地。不但如此，扫罗还听见大光中有声音在问他，叫他的名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当时全懵了，他不知道大光中的声音是谁，但是奇妙的是，他称这位大光中的声音为主。他问：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这是保罗生命中我认为最抓狂的一个问题时刻。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对扫罗来讲，称主就是神， 犹太人都知道主就是神，但是扫罗这一位他所忠心侍奉的神，他一心所维护的神，怎么会不认识？所以他用了个非常奇怪的词，主啊，也就是说神啊，你是谁？所以保罗的信仰在大光的一刹那被击破颠覆了。保罗称这位天上的声音为主，但是他又不认识他，这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他问主啊，你是谁？接下来的回答，这个光中声音的回答使他惊奇，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令扫罗极其的震惊，因为在他的认识中，耶稣是一位被处死的囚犯，他被钉十字架已经死了。虽然基督徒宣告他已经死里复活，但是扫罗绝对不相信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这光中的声音告诉他，我就是耶稣，而且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让保罗更加的抓狂，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怎么去抓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呢？这也是他完全不理解的事情。那么答案在哪里呢？保罗趴在地上，他的人生观信仰完全的混乱了，完全不知所措了。答案在这里，耶稣真的像基督徒所宣告的那样，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耶稣真的像基督徒宣告那样，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但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他是神的儿子，特别从天上来呼召扫罗，特别向他显现来呼召他，要让扫罗认识他，见证他，这就是扫罗所面对的呼召蒙召。当时他趴在地上，两眼已经看不见了，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蒙召，但是这正是复活基督的旨意目的，向他显现就是要让他认识他，这就是我们呼召的第一个意义。呼召乃是要认识那位呼召者。所有基督徒蒙呼召、被呼召，目的首先是要认识呼召我们的主耶稣，认识他。不仅如此，呼召还有更广的意义。我给大家总结了六点，从新约圣经中我总结六点，放在这里还有经文。首先第一点，我把它列为就是十架的呼召，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主耶稣以他的十字架来呼召所有要跟随他的人。第二是呼召的使命，就是在今天第9章，后来主耶稣赐给他一个使命，让他知道他要做什么。第三是荣耀的呼召，在罗马书8章30节，我们最终是要得荣的。第四是国度的呼召，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2节，我们蒙呼召乃是进入神的国度。第五是永生的呼召，提摩太前书6章12节，我们乃是蒙永生的呼召，我们蒙呼召要得永生。最后是圣洁的呼召，哥林多前书1章2节，我们蒙召成为圣徒啊，我们全部是圣徒。圣徒不是某些人的身份尊贵，是所有人的身份，我们都是圣徒。呼召的本质是神主动，是基督主动，当他从天上大光照耀扫罗的时候，这是他的主权跟他的主动，扫罗完全没有想到，根本不知道。所以呼召是基督主动把他彰显给被呼召的人，要被呼召的人来认识他，而被呼召的人在被呼召之前完全不知道，完全没有意识，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情。即使我们回应，也是在被呼召之后的回应。所以呼召不但是让我们认识那位呼召者，而且要我们知道他永远在我们前面，他永远在我们认识之前，在我们的回应之前。我前面讲过，我在国内无神论背景中长大，大学毕业后随父母移民美国开始读研， 我去美国之前完全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耶稣，我也不认识耶稣。但是到美国之后，我在读研的时候，我开始去教会，开始听福音，开始接触信仰，听到就跟你们一样坐在底下很多年。我当时也有很多的问题，从国内啊，大陆那么深的无神论背景之下来到美国，突然接触信仰是很难接触的，很难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很强的拒绝，我很自然而然的先去教会，后来师母来了，我们一起去教会，我们敬拜团契，我也服侍听讲道，一切似乎自然而然，自然而然，然后受洗，我就信了。现在我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是神的呼召。呼召本身是在我们之前，在我们的意识之前，在我们的决定之前，在我们的受洗之前，神呼召我们，我们才可以回应。我认为我当时没有特别的拒绝，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来北美啊，来美国有很多吸引人的事情，有很多抱眼球的事情，为什么要付这么大的代价，花这么多时间去教会，而且我不是很理解。但是我很自然而然就这样过来了，我认为这是呼召的结果，呼召总是在我们之前引领我们。2000年的时候，芝加哥有一个跨世纪基督徒大会，唐同荣牧师来讲道，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讲的《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的呼召。当时他讲扫罗、保罗，扫罗讲保罗，我当时只知道保罗，我不知道有一位扫罗，给我搞糊涂了。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我特别一直讲扫罗，因为他还没有归正，还没有信主。唐牧师的信息对我特别触动，我从来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位保罗原来叫扫罗的有这么深刻，这么奇妙，神迹般的超自然的一个经历。唐牧师的信息也深深触动我自己的心，让我感觉到我真的不认识那一位呼召我，我所信的耶稣，那时我已经信主了。就像扫罗不认识主一样，主啊你是谁，我突然觉得我也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而且我定义要重新认识他，重新认识那一位呼召扫罗的主耶稣，我要重新认识他，我感觉就像扫罗一样。这是我蒙召的一点经历。我觉得很多人进入教会第一次听福音，第一次听圣诗，甚至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啊，我们的彼此交往，他们就特别感动受感，或者眼泪就刷刷流下来。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流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常常去教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基督徒的生命吸引。这些都是主在呼召我们的表现，这些都是呼召的经历。然后我们倍感，就说我要信了，我们倍感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倍感我们就开始读经了，我们就参加团契了，对吗？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呼召永远在我们的决定之前，在我们的意识之前，在我们的认同之前。如果你认为我不理解，所以我现在不能回应的话，你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因为呼召需要以信心来回应，即使你不完全理解，你也应该勇敢地伸出你的信心的膀臂来回应主耶稣。我不知道今天你们有多少人已经在信仰里挣扎很久了，你这是想不明白，你想哎呀，我真的弄明白三位一体我就信，我这是有感动我就在信，可能你永远没有这样。但是你凭着信心勇敢地跨出去的时候，你就回应了呼召，你就看见呼召的意义了。那么接下来天上的声音对扫罗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结果三天后，有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来到扫罗住的地方，当时扫罗两眼一抹黑嘛，因为被大光光照已经看不见了，三天也不吃不喝，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胃口，他要真正的思考这个天上的声音被称为耶稣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情，他不是已经死了吗？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的信仰还有什么价值意义？他这三天三夜在思考这些事情，吃喝都不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另外眼睛也看不见了，他的身体也崩溃了。就在他苦苦思考没有答案的时候，另外一位门徒啊，叫亚拿尼亚，主特别呼召他，让他来为扫罗祷告，所以他就来了。亚拿尼亚这样讲：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所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强壮了。亚拿尼亚告诉扫罗，天上向他显现的就是主耶稣，还告诉他你要能看见，还要被圣灵充满，还要去完成使命。至于扫罗后来要做的事，记录在第十五节，这是主对亚拿尼亚讲的，就是说扫罗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其实主耶稣先告诉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再去告诉扫罗他要做的事情，这样在天的复活的主与在地上信他的门徒就建立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息息相关的生命关系。所以主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呢？这扫罗完全不明白，为什么逼迫地上的基督徒就是逼迫天上的主耶稣呢？这他不明白的。但是亚拿尼亚以自己的生命告诉扫罗，天上的主耶稣与地上的门徒息息相关，天上的主耶稣充满天地之间所有的一切。这也是后来保罗在所有书信里面所讲的，充满万有的基督充满他的教会。但是他当时不明白，当时完全不明白。无论如何，当扫罗得到医治以后，眼睛能看见，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立刻就做见证，他立刻来到犹太人的群体。19-22节经文这样说，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就是这人吗？而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扫罗从不认识耶稣到见证耶稣有一个关键的 转折，就是他的呼召，他回应了呼召，所以他见证耶稣。亚拿尼亚来告诉他呼召的使命，扫罗很顺服，马上受洗之后立刻就见证耶稣。扫罗的呼召呢有两点，我在这里总结了。首先呢，要认识那位呼召者，他是谁，耶稣是谁。第二，回应呼召使命，我该做啥？这是他问的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跟他讲，我是耶稣。其次他就问，我该做什么？这就是呼召的两点，认识耶稣是谁，其次知道我该做什么，我到底该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都应该知道这两个问题，耶稣是谁，我该做什么。我相信我们也基督徒啊，我们在这里的都知道耶稣是谁，不然我们不会信，我们不会受洗，我们不会成为基督徒，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每个星期每年都在这里敬拜，都不会。但是我相信我们不太明白我该做什么，我们不明白我该做什么。这就是呼召的意义，我们对呼召只明白了一半，我们只明白耶稣是谁，但是我们并没有明白我们该做什么。扫罗问了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其次马上问我该做什么。当主告诉他以后，他立刻就去做。今天为什么教会很少人去传福音，不多人去传福音，而且教会人并不多，各个教会都一样，尤其是国语教会。 这就是跟我们的呼召有关。我们首先要蒙呼召，认识呼召者耶稣是谁，其次我们要去见证这位我们所认识的。那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很难传福音，或者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我觉得有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还不完全认识他，不真正认识他。我们没有办法去见证，去传扬我们所不认识的耶稣。阿们。你不可能去传扬你所想象出来的一个，或者听到别人讲他是谁，不可能。你一定要与你亲自认识的耶稣去见证他，你认识多少就能见证多少，你不认识就不能见证，你认识的多就多见证，果效就大。那基督徒见证很软弱或者不见证，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真正认识他，这是我们呼召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使命，有今年灵命培训的这个目标，塑造门徒生命，实践管家召命。这个召命就是首先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认识多少就能见证多少，这是我主要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呼召，也不能传福音。17、18世纪美国东岸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叫查尔斯·芬尼。芬尼是第一位让我真正看到从呼召信主到委身见证主这样的一位宣教士传道人，他是第一位让我看到这个关系如此的紧密，牢不可破，而且立刻产生果效。芬尼当时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律师。你们图书馆有没有这个属灵伟人小传，有一系列的，你们去看一看，应该有芬尼传，去看一下。我当时读了芬尼传深受触动。芬尼不是基督徒，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律师，他在研究美国法律办案的时候发现，哎，很多这种美国的法律来自圣经的基础，比如说两位证人啊，要去公证啊等等，这些使他触动，他去买这本圣经去读经。读到后来他对圣经越来越理解的时候，他开始寻求神，他开始祷告，他开始为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忧伤。但是他没有信，当时他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那有一天早晨啊，去上班的时候呢，被神所感动了，吸引，他就走到事务所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面去祷告，一祷告就好几个小时，然后突然觉得啊不对了，我还要工作。之后呢，回到事务所，已经中午了，他的老板跟几位客人已经等他好几个小时了，说你怎么才来啊？我们这个法庭上要等着你出庭，要为客户啊，这些都是非常有身份的客户，要为他们辩论呢，要为他们辩护啊，你怎么才来呢？芬尼非常平静地对老板讲：“从今以后，我要为基督办案，我要为基督办案了，不再为你办案了，也不再为我这些客人办案了。”老板十分震惊啊，怎么回事情啊？他突然有这样的转变，也说不出话来。芬尼就离开了他所工作的事务所。当他离开之后，走到楼下，他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老板跟那些等待他辩护的客人在窗户上纷纷探头看他，他们十分的震惊。后来听说他们把这些案件都撤掉了，首先没人替他们辩护，第二可能他们觉得这些都不对，不再去争辩。芬尼当时这样的一个告别对我特别触动，从此我不再为你办案，我要为基督办案了。芬尼当天领受呼召成为基督徒，当天就辞去工作去传福音去见证，所以成为当时东部大复兴第二次大复兴的主要推动者。从芬尼的生命我看到了一个真正蒙呼召者的回应，真正蒙呼召的回应。所以我极力的要去认识这位我还不认识的基督，我要极力去爱他，极力的去跟随他，也极力的去服侍他。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的深深的一个愿望。 在所有的场合教会里以外，我传讲信息都有几个主要点，我一直持守的，就是认罪悔改、基督宝血洁净、圣灵充满，接下来广传福音，包括宣教，包括宣教。多年后，我公司的一个老板问我要不要去中国做外派，因为我在公司工作的之前一两年前曾经非常想得到这个职位，去中国做外派嘛，我讲这很好啊，可以边工作边传福音，国内有很多的需要。当时呢，芬妮最后跟老板的这个告别一下就在我心中闪现出来，从此以后我不再为你办案，我要为基督办案了。当然我没有跟这个老板这样讲，我写了篇电邮就说谢谢你的邀请，我现在有其他的安排。当时我工作的公司要卖给另外一个德国公司，那个德国公司有150年的历史，我们过去有非常好的福利，在我们这个部门啊，500多人的部门当中，我是2位中的1位，有2个人没有过去，没有接受这个 offer， 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卖的一个合同，只有2个人，我是其中一个。这个合同待遇非常好，我们在公司所有工作年龄可以移到那头去，算作那个公司的年龄。我们的公司只有100年历史，这个德国公司有150年历史，但是我没有去。我辞去工作去读神学，我的老板问我，很奇怪啊，哎，你去干什么去啊？怎么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不抓住？我说我要去读神学，没有多讲，我读神学。你知道我的老板讲什么吗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太棒了，太棒了，很好。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等候一个宣教的机会，因为我被触动嘛，我要去宣教。最终呢，我们来到了加拿大。原来我们在美国20多年，我们来加拿大服侍，因为国语教会有需要，国语牧师很少，尤其是大陆来的国语牧师非常少。我跟师母有感动，就从美国全家移民，带2个女儿来到加拿大，一下就是10几年。疫情当中，我们对宣教的感动呢，有再次被眺望，我们再次寻求，原来想去非洲，又想去墨西哥，最终我们去了日本，有宣道会的总会跟华联会协调，我们去了日本，帮助那里一个华人教会，因为有很大的需要，我们就去了。在当中呢，我也向日本人传福音，虽然我们不讲日语啊，日语不行，因为原来没有讲过。我们向日本人传福音，我发现在日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也触动了一些日本人，我们带他们查经，其中有一位日本年轻人第一次与我见面，我告诉他我是牧师，他就很高兴，他说我喜欢你这样的牧师，我喜欢你这样的牧师。我带他查经，查的就是马可福音第1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把这样的圣经真理告诉他。今天我与大家分享蒙召与蒙召的回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2个问题，耶稣是谁，我该做什么。当我们明白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要见证他。我该做的就是要见证耶稣，所以如果我不明白耶稣是谁，我们没有办法见证他，我们就活不出呼召来，活不出呼召。我们无法见证一位我们不认识的耶稣，我不能见证这位呼召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呼召是无效的，是没有效的。大家知道杨斐利啊，菲利普杨斐，杨斐有一本书叫做《我曾经不认识的耶稣》，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The Jesus I Never Knew， The Jesus I Never Knew。杨斐利是一位非常有生命的基督徒，他竟然写了一本书《我所不认识的耶稣》，产生很大的震动。我希望大家去读一下。好，我现在总结今天的信息：呼召与回应呼召， 使徒行传第九章我讲了两点，对吧？第一点，认识呼召者就是耶稣是谁。我讲了呼召的六个特征，首先十架、使命、荣耀、国度、永生、圣洁，这些都跟呼召有关。我们蒙召不仅要成为基督徒，不仅要受洗在教会敬拜，还有这六个有关。第二，回应呼召使命，我该做啥？这是呼召的目的，我该做什么？我们的目的乃是见证那位呼召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多少，我们就可以见证他多少，我们就可以回应多少。相反，如果我们认识的少，认识的不够，或者不认识，我们就不能传福音，不能传福音。那么回应呼召，你可能会认为啊，对，就是牧师全职的事，我们只是业余的啊，我们代职的。实际上，这个呼召呢，不管全职的、代职的，我们的使命都一样的，都是见证耶稣的，都是见证，都是见证他的。牧师、传道人、弟兄姐妹都一样，几个挑战的问题。听了今天信息，大家有什么感受？你知道自己是呼召的人吗？要做什么？请读一本宣教士的自传，再加一点杨斐利的《我所不认识的耶稣》，好吧？网站应该都有。第三，为自己祷告，求主赦免我们不传福音、不认识主的罪、亏欠，勇敢地回应呼召，从今天开始，回家开始。第四，开始向周边的人传福音，我们的同事、同胞、同学、家人、亲人，还有西人，我们周边这些人，像菲尼一样立刻开始传福音，不然的话我们是欠福音债的，说不过去。当我辞去工作要去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教会还是蛮受触动的，有一个弟兄请我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45岁。他说啊，我还有时间，我还有时间。他告诉我，他30岁的时候就受感动，要去读神学院，10年还没有动。他要读基督教历史，他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就是基督教历史特别感兴趣。他想去读，以后做神学工作，结果10年没动，听我要去读神学了，赶紧请我吃饭来问我，你多大了？一听我比他大10几岁，他说没事儿。我到你那么大再去读吧，还没动静。所以我今天挑战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的处境如何，神有没有感动你们做全职的？如果有，也许你们拖延很久了，也许你们想我退休以后再出来服侍，我退休以后再去进修啊，网上读个神学。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的时间不是很多，我们的机会不是永远的。如果你还没有行动，我今天鼓励你立刻行动，回去以后就行动，回来告诉你牧师，我要做全职传道人，请预备我，全培训我，送我去读神学，我相信牧师一定会支持。还没有这种感动做全职的，我相信为自己祷告，在你的周边，在你的环境里面立刻传福音。当我信主后来被改变传福音的时候，首先就是我的邻居。当时我女儿很小，早晨很早就醒来了嘛，我怕吵人，就把他带到旁边的公园去玩。结果哎，我们邻居这个奶奶从香港来的，探亲的，讲国语的，也带着她的孙女在公园玩，两个女儿在那玩，然后我们俩就谈，我就向她传福音。她在香港是有佛教背景的，来了也没有信，后来她真的信了，就因着我在公园里跟她传福音，她就信了，还参加查经。回香港以后，唐宗荣牧师的香港的查经聚会他每一次都参加，饥渴慕义啊，饥渴慕义。你们不要忽略你们周边环境福音的事工跟呼召，每一位我们周边都有极大的需要，我们要立刻行动。我们共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信息 使徒保罗当年的归正来再次向我们说话，来呼召我们，来吸引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主啊，让我们能够悔改，再次来到你面前。我特别在这里要呼召全职服事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国语的，如果你有感动，你有愿望，甚至已经被呼召很久你没有出来，愿你今天能够勇敢地做出这样的决定，今天就踏出这样的一步。我也为那些仍然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们也都是蒙呼召见证基督的人，愿你们在自己的职场、学校，在自己的环境、家庭当中为主做见证，见证那一位呼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我们同心合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